各位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谈一谈中医方剂学，中医方剂是怎么样组成的？中国的方剂药物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下来，已经获得了相当相当丰富的这个知识。以及治疗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的。在早期的时候，经过许多许多的先民的智慧，以至于发现到药物它的一些个特性，例如早期发现到药物它有性味，味就是五味。酸、苦、甘、辛、咸，就是酸味的、苦味的等等。性就是它每个药它都有寒、热、温、凉，或者是平性的，或者是色性的等等，这样子的一些个组织。那么利用它这些个药味或药性的一些个特性。以至于呢，把两个药放在一起来使用的时候，那么它们就互相之间会有一些个作用了，而这个相互之间的作用，就是后来所谓的什么相反的特性呐、相虚的特性呐、或相畏啦、相杀呀等等等等各种特性，那么利用这些特性，以至于来了解。两个药或三个药组在一起了以后，它能够有把它的毒性给减少啦，或者是增强药性的这种功能啦等等，或者说某些药物该因为它的某种特性，以至于该如何去炮制啊，这样子就组成了非常丰富、非常多彩多姿的中药药方。那中药药方我们称之为方剂，那这些个方剂呢，它又因为药方的这个药物的作用呢，以至于它也了解把这个药物拿来或者做成煮成汤，或者做成丸子，或者做成散剂，或者做成各种不同的剂型，以至于呢，我们在服用以后可以得到特殊的疗效。那么这些方面都是先圣先贤他们所累积下来的经验。今天跟大家介绍方剂的组成的时候，来看看各种药物它们互相之间组在一起有些什么特殊的一些个特性。那么我举个例子，有一个药方子称之为归皮汤。归皮汤是一个补方，它又补气又补血，但是以补脾气为主。中医讲，脾肾为一个为后天之本，一个为先天之本。肾是我们生下来而有的，它的这个气呢是所谓的先天的。那么脾呢是后天的，是为了我们的食物啊等等，在身体里头消化以后呢，成为我们身体里头的精华，所以这个脾呢是后天之本。那么这个归脾汤它就是补脾又补气，但是呢它也补血。这个方跟另外一个处方叫做补脾胃泻阴火生阳汤，这个方子是补脾胃。又泻阴火，还能够使得身体的这个气，阳气往上提升，这样子两个处方，这两个处方为什么拉到一块儿呢？它们都有同样的一些个组成，那这个同样的组成，它们的作用都是几乎接近的。这里呢，就是告诉大家说，中医的药方。它的组成是非常有序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来看一看，这里是一本叫做《医方集解》这个书。 一方集解这部书呢，是汪昂、汪任安先生他所著的。汪昂的著作相当的多，例如《本草备要》，例如这本《一方集解》，都是他所作。《本草备要》讲药物的这个药性啊、药味啊，还有药物的主治啊、药物的禁忌啊。那《一方集解》这本书就讲药方的组成啊、药方的禁忌啊、药方的服用法呀、还有药方的主治功能，并且他还对于药方里头所使用的药物也做了相当详细的一些个组合的那么介绍，他称之为方义。那么来看看这个里头所提到的这个补脾胃泻阴火生阳汤，这个方子它是治疗所谓的饮食劳倦啊，饮食会伤胃，劳倦会伤脾。我们讲胃就是这个，就是吃下去东西放进一个袋子里头，这个袋子称之为胃。另外还有一个叫脾的东西，脾以解剖学来看有一个脾脏，可是在中医学的概念，脾是一组功能，它这个功能呢就是消化水谷的一个功能，所以叫做脾。那么劳倦呢就伤到脾，也就是消化就是伤到了消化的功能。然后呢，饮食能够伤胃，劳倦能够伤脾，以至于火邪因此而进入了，以至于就生热。这个时候这个人呢，他的脉也会出现了特别的一些个脉状，并且呢人也就会有疲倦啊等等各种状态出现的这样子一个这样子一个处方。那这个处方呢，它里头的方义部分，方义就是说解释每一个药物或者一组药物它里头的作用是怎么样。来看看这个方义里头提到，他说生麻、柴胡和羌活这三个药物呢是用来生阳气的，生麻可以生阳明之清气，那么这个柴胡可以生少阳之清气，那么这两个呢就生阳气。然后呢，人参、苍术、黄芪和甘草这四个药物在补脾胃泻阴火生阳汤里面呢，就是补脾胃，能够除湿补脾胃。另外芩连石膏，就是黄芩、黄连、石膏，这三个药物都是凉的，都是寒的，那么它们呢能够泻阴火。所以这个药方子叫做补脾胃泻阴火生阳汤呢，也就是说药方子的补脾胃就有一组药可以治疗，泻阴火有一组药，那么生阳又有一组药，那么这各组药呢就形成了这个方子的名字。补脾胃就用生竹草芪，泻阴火就用芩连石膏，生阳就用羌活、生麻、柴胡，那么这就是这一个方子的组成。那么它怎么会跟归脾汤拉上了关系呢？因为归脾汤它也有类似的药物。来看归脾汤，它是用生竹草芪，也是人参、黄芪、甘草和白术，或者是苍术，那么用这几个呢来补脾，也就是归脾汤这个脾就是这个脾，就是这个被补的这个脾。然后呢再来茯神、远志、酸枣仁以及龙眼，它们是甘温的，是酸的、苦的，它们用来补心。那么心呢是脾的母，为什么？心属火，脾属土，火能生土，所以心为脾之母也。那么用心再来补一补这个脾土。那么当归、木香，你看组成的时候，它是利用刚才有补脾胃，又有这个又有补心的这些药方以外呢，那么再加上一个当归补血，加上一个木香行气， 一补血一行气，使得血气都互相的能够流通了，所谓气血有所归。他说这两个药物啊，一个是滋阴养血，一个行气疏脾，所以能够行血中之滞，让他的气有所归，因此呢称之为归脾汤。这两个处方放在一起来看看，补脾胃肾阴火生阳汤里头有生竹草萁，在这个归脾汤里头生竹草萁，只是这个竹呢，一个是白竹，一个是苍竹，其实苍竹跟白竹两个都是竹，古时候比较早期的一本讲药物的一本书叫做《神农本草经》，它就讲竹，而且很多的古书里头也讲竹。那么这个竹呢，有苍竹、白竹，是比较后世的时候特别把它分开来的。那么认为白竹呢能够炼汗止汗，苍竹能够发汗能够发散，那么这是它的不同而已。另外呢，就是白竹还有补脾气的作用，那么这是它的稍微有点不同的。但是它们两个都最重要的都是利湿而补脾，利湿而补气，所以这就相通了。那么这两个处方都用同样的一组药物来补脾胃。那么同样的再来看看其他一些方剂，例如补中益气汤，或者是生阳益胃、益胃生阳等等，这些处方也都是一样有生竹草萁。那么它们的作用都是干什么的呢？当然也是补脾胃。所以由这一点来看，中医学的组成，方剂的组成都是非常非常的有序的，都是有一定的逻辑的。既然它都有一定的逻辑，那么以后在处方的时候，对于中医师来说就容易来使用了。例如我现在想要补脾胃，我就可以使用到生竹草萁来补这个脾胃，来帮助它的消化的功能。既然这个是有序的，来看看药方子组成的时候是多么的有序。再来看一下，这里是我做了一些小的整理，这个小的整理呢就是把几个药方子，我们来看看它们互相之间有没有相通的组成的一个原则。来看看这里我写的，像四君子汤、四物汤，它们两个呢是一个补气的，一个补血的。四君子汤补气，四物汤补血。所以补气呢，就是补养我们身体的气血荣卫，这个气以及那个胃气。同样的那个四物汤呢，它是补血的呢，就是补血啊，补里头的血气的，这样子的两个不同的处方。这两个处方呢，关于气跟血，而气跟血在我们身体里头是最重要的两大支柱，一个是行动的能力，一个是要行动必须要有那个物质，那么血就是那个物质。那个行动的能力呢，就是这个气能够让这个血呢在身体里头整个的来荣养整个的身体。那么这假如这两个方子组合在一起，他们就称之为八珍汤。那么八珍汤呢，因为有补气的也有补血的，这个药方子呢摆在一块儿，它就成为补血补气、补血理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处方了。可是八珍汤它的补血补气的能力够不够大呢？假如不够大的时候，而你要大大的补血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大大的补气的话，这个时候就把八珍汤再加两个药，一个黄芪一个肉桂呢，就组成了所谓的十全大补汤。这个时候就有大补的作用喽，啊，能够大大的补你的气，大大的补你的血。为什么加了黄芪就大补气，加了肉桂呢，肉桂又能够引气归元，归到肾之本，那这个时候 整个的补气的效果就更大了，因为肾气是先天之气也。那么再来看看，假如把十全大补汤再加加减减，就可以做成所谓的人参养荣汤。人参养荣汤呢，它就专门以补血为主了。十全大补汤补气为主，那么人参养荣汤呢，因为养这个荣，荣就是荣血，就是这个血的意思。人参养荣汤补血，所以十全大补汤要变成补血的，那么这个时候补血又兼养肝，这个时候呢就做成人参养荣汤。然后十全大补汤假如说再来为了风的目的，为了要去除风，因为有血则风不生，血不足风就生，所以呢我们为了要去风，所以这个方子假如再加一点点风药，例如防风啦、羌活啦等等这些东西，结果呢就形成了所谓的大防风汤。大防风汤用来治疗鹤西风。什么叫鹤西呢？鹤就是这个白鹤啊，会飞的这个一种鸟类。鹤的膝盖啊，长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呢？是大腿细，小腿细，中间的这个膝这个地方特别大。所以呢，假如我们人的这个膝这个地方特别大呢，这一种病情就称之为鹤膝风。那么这种鹤膝风就可以使用这个大防风汤，大补气血，然后呢再除去这个风，就可以治疗。鹤膝风相当于我们现代来看，就相当于那种叫做痛风之类的关节炎，也就是在这个膝关节这个地方特别的膨胀的这一种病情，叫做鹤膝风。再来看，因为中药的方剂是非常非常有序的排列，看看四君子汤，假如说加一点点药物，例如加橘皮以及半夏，就可以形成所谓的六君子汤，就只加一个橘皮就可以形成益功散。那么这个益功散加上半夏就成为六君子汤，然后六君子汤再加香附砂仁呢，就成为香砂六君子汤。然后假如说四君子汤加加减减，再加一点点补血药啦等等，就可以成为刚才所说的一个归脾汤。那么再来四君子汤假如变成了益功散以后，再稍微加一点其他的药物呢，就可以形成一个称之为喘四君子汤。这里的所有的方子都是以补气为主，但是呢再加上例如行气理气啊，行气或理气或者是补血，结果呢它就形成了另外一些处方，而这些处方呢就能够又在补气之中再来补血，或在补气之中又理气，补气之中再行气，以至于使这个方子呢就变得非常的活泼了。非常活泼呢有什么好处呢？就可以形成非常丰富的这个药方组成，以至于治形形色色各种不同的病情。再来看四君子汤，假如说再加一些个理脾的或者说是收涩的一些药物，它形成了所谓的参苓白术散。参苓白术散就可以帮助收涩我们的脾胃，或者说让一个人的脾胃因为虚滑脱以至于泻肚子啊等等，就可以使得它能够解除。所以参苓白术散用来治疗小孩子的脾虚而泄泻非常有效。参苓白术散假如再加一点点帮助消化的药物，例如神渠呀、山楂呀、等等这些东西呢，那它又可以形成另外一个在医宗经鉴里头所用的叫做肥儿丸。他认为小孩子之所以不会长胖，那么就可以利用参苓白术散加一点点能够帮助消化的药物，再加一点点什么呢？除虫的药物。因为小孩子之所以不能长胖， 可能肚子里头有蛔虫啦，有蛲虫啦，有什么各种小虫子在里头。那么，所以呢，再加一点除虫的药物，这个时候呢，就形成了所谓的蛔儿丸。那么，可以使小孩子的脾胃能够被补了，然后呢，就能够长胖。不但能够脾胃补了，而且再加上杀虫的药物呢，那么就可以使得小孩子因为没有虫子的扰攘，以至于不能够吃多，那么这个也能够使小孩子变胖。再来看看四物汤这个地方，四物汤本身呢，它是当归、芍药、地黄以及川穹所组成。这其中当归加川穹就是所谓的佛手散，佛手散再加两味药就形成了四物汤。可是佛手散本身呢，假如说它再加一点点，像是头发，就是我们人的头发，而是梳下来的这种叫乱发，或者叫做鳕鱼，因为头发中国古时候称之为鳕鱼，他说。发者，血之余也，是血啊，它所生成的。那这个头发掉下来的这个头发，还有呢，再加一个龟板，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开骨散。什么是开骨散呢？开骨散在女孩子怀孕末期，假如有所谓的难产，难产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小孩子本来是顺产的话呢，头应该先下来。可是，在难产的时候呢，常常手先下来或者脚先下来，这个时候就称之为难产，或者称之为倒生或者横生。那么手先下来叫横生，那么脚先下来叫倒生。那么这样子呢，这个孩子就不能够生下来。那么可以用开骨散来帮助。开骨散根据服用的结果，他们回报给我的解释是说，当吃下去了以后。会感觉到子宫从上往下收缩，而且子宫口打开，并且呢里头会分泌大量的液体，以至于能够把这个小孩很顺利的产下来。中国古时候的先圣先贤，他们就知道用这样子的方式，而且也知道用这样子的药物可以达到这样的方式，以至于用这个方式呢把这个小孩子能够顺产。那个时候不需要用手术来剖腹生产。非常非常了不起。另外还有一个方子叫做小柴胡汤，小柴胡汤跟四物汤，假如说它们的组成稍微调变一下，两个合在一起，可以形成所谓的调经汤。调经呢，就可以调理妇女的月经的正常。哎呀，真是中医的方剂的组成是多么了不起，多么伟大呀！它能够在很少很少的药物当中来找出它们的原理原则，以至于组成了那么丰富的药方子，知道吗？明朝有一位叫做朱素的，他呢集成了一本书，叫做《普济方》，好大好大一部处方，在明朝的时候就能够搜集到那么大一部头的书籍。就是因为中国的方剂有那么多、那么丰富，所以能够组成好大一部的所谓的治方。今天
我想，我们现在社会上啊，这个毒瘾泛滥的问题哈，相当严重。那有一些人好像他可能不小心就这样染上了毒瘾之后，在戒这个毒瘾上面有很大的困难。
对的。
对，那我不想说中医在这一方面哈，是不是可以请教胡医师，就是关于这个毒瘾跟药物的这个关系，还有就是说，如果不小心染上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来戒除啊？
其实根本不沾染是最好。沾染到了，那当然就必须要戒除。可是戒除这个毒瘾啊，实际上讲起来最重要的是心理上的适应，就是说，尽量的要注意这个心理的一种调试，而不是用哪个药物可以怎么样的。 药物方面呢，我们尽量的帮你排毒，例如用中医的方式，例如排毒的，例如什么菊花啦，或者是一些利尿的，像是泽泻、车前子等等这些东西，大概有一些帮助。可是心理调是最重要，因此我们来看中医药有没有可以做心理调试的这药物，例如像是天王补心丹啦、逍遥散啦、甘麦大枣汤啦之类的，这些都是心理调试的药物。在内经的处方里头有一个叫生铁落饮，但是打铁的时候掉出来的火花子，那个火花呢就是一种铁一种就是一种铁芯啊，小铁，那些东西大概都有这种就是调试的这种作用。那么当然还有呢，就是自己心理的调试，假如说能够早起早睡，然后把生活习惯改变，那这是应该是最好的。
对，可是我听说好像有一些这个毒药是怎么讲呢，就是譬如说吗啡啊，或是什么安非他命或什么因素之类，这好像在中药上它好像也是可以算是一种药物，是吗？
对，安非他命那些东西是西药。
哦，它是西
药。但是呢，中医古时候也曾经用过一些药物，用过一些类似的药物，像是罂粟。罂粟有用罂粟壳，它有收涩的作用。
嗯。
所以呢，可以治疗像是这个排便啊，像例如拉肚子啊等等，或者是它也有收涩的作用，可以治疗像咳嗽啊之类的这种。
嗯。
它是有，但是罂粟壳或者罂粟籽啊这些东西，好像经过了泡制以后就没有毒性了，就不会成瘾了。
哦，这样。
可是后来有的人发现到这个东西可以成瘾的时候，就做成像是烟呐、做成什么东西来使用，那就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
哦，这样子。哎，那像一般人，有的人好像安眠药，听说安眠药吃多了，这个好像也会成瘾，好像对身体也不好。
是的，安眠药它虽然好像只让人能够睡觉，但实际上讲起来，能够睡觉，就是说倒在床上能够睡着了，这叫做治病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中国古时候的治病方法，它是用像是酸枣仁汤啦，或甘麦大枣汤啦，或者是像是什么半夏猪鼻汤啊之类的。
嗯，
它是根据你身体的气血的调和而让你睡眠，并不是用一个强制你睡眠的一个药物来让你睡眠。那现在我们现在用的这些个安眠剂呢，它就是强制使得这个神经的功能一下子被挡住了。啊，用就是或者抑制住了，那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让人睡眠，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嗯，这样。那其实说起来，好像我是有听说过，好像这个药可以治病，可是用多了好像也是。
对的，药物本来就是毒嘛，古人就已经讲了，这个药即是毒。那现在的药呢，简直就已经是绝对的不好了的。
这样子，
是的。
所以这个在使用药物上面，我想我们大家也是得注意哈，最好是经过医师的处方，然后再来使用才是比较安全的。
对的。
那今天非常谢谢胡医师，
谢谢。
谢谢。